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今天是5月26日，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他的国家安全顾问对于朝鲜目前所构成的威胁严重性看法不同。特朗普在东京发出的一则推文反驳了约翰·博尔顿的说法。博尔顿前一天在日本告诉记者，毫无疑问，朝鲜近期试射短程弹道导弹违反联合国决议。博尔顿的言论是一位美国官员首次表明朝鲜最近发射违反联合国的决议。而特朗普则表示，虽然他的部下有人对平壤发射一些小型武器感到不安，但是他自己没有不安。不过一些分析人士称，朝鲜导弹发射确实令人担忧。华盛顿安全顾问、前国务院日本事务办公室主任凯文·马赫告诉美国之音，很明显，无论导弹的射程如何，这种发射都是违反联合国制裁的。现实的情况是，韩国和日本的美国军队和平民已经处于朝鲜导弹射程内，因此接受短程或中程导弹使美国面临风险，更不用说我们盟友日本和大韩民国。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相信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将履行对我的承诺，实现无核化。有媒体报道说，在美中贸易战愈演愈烈之际，科技产业受到波及。中国最大的芯片制造商中芯国际计划从纳斯达克版中摘牌。中芯国际的全名是半导体制造国际公司，已经在纽约挂牌15年。公司是在星期五公布的文件中宣布，计划下个月退出纽约证券交易。中芯将会提交一份25号表格，准备在6月3日摘牌。科技网站24日指出，中芯可能会在6月13日退出纽约股市。在美中关系趋于紧张之际，耶鲁大学校长萨洛维重申对国际学生的坚定承诺，他要求美国政府澄清对于学术交流的任何担忧。与此同时，亚特兰大的艾默里大学开除2名华裔神经科学家和4名博士后中国学生研究助理。萨洛维5月23日在致耶鲁社区的公开信中说，美中关系近几个星期趋于紧张，学术交流受到更多的影响，让包括耶鲁在内的美国大学很多国际学生和学者感到紧张。萨洛维称赞耶鲁大学2800多名国际学生和2700多名国际学者对耶鲁的科研与教学做出了杰出贡献。在同一天，位于亚特兰大的艾默里大学将在校从事神经科学研究的华裔科学家李小江和李世华开除，理由是两人未能公开海外研究资金的来源以及与中国研究机构的关系。美国驻中国大使馆5月25日表示，美国大使布兰斯塔德呼吁北京与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开启实质性的对话。布兰斯塔德这个星期访问了有许多藏民居住的青海，并罕见的前往对外交官和记者限制很严的西藏。美国大使馆在给法新社的一份电子邮件中表示，布兰斯塔德大使鼓励中国政府与达赖喇嘛或其代表展开没有任何预设条件的实质性对话。联合国的国际海洋法法庭命令俄�로斯立即释放被扣押的3艘乌克兰军舰和20几名水手。这些军舰和水手是在去年11月在克里米亚半岛附近的一次冲突中被俄罗斯扣押的。法庭在星期6发布了上述的命令。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大家好，我是杨林，欢迎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
大家好，我是 Kat。
杨林，赶快来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吧。
没问题，今天咱们要去看看促进销售的方法。
Perhaps we should consider getting some celebrity endorsements.
要聊聊谣言是如何制造出来的。
That's a complete fabrication. You shouldn't believe hearsay like that.
还要告诉大家怎么用美语说道听途说。
道听途说这是什么意思？我不太明白。哦，但是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上次功夫比赛我是冠军啊，哈哈哈 ，Yes！
哎呀，都过了一个星期了，你还记得
？Of course, I have to share my good news with our audience.
好了好了，冠军输给你了。哎，咱们还是赶快言归正传。节目一开始，先带大家花一分钟学一个词儿。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successive.Successive is spelled S-U-C-C-E-S-S-I-V-E. Successive.
Successive, 意思是连续的、连接的。
New York Knicks point guard Jeremy Lin scored an average of 20 points a game over six successive games.
纽约尼克斯队控球后卫林书豪连续六场比赛取得了平均每场得20分的成绩。
Housing prices fell in Scotland for the fourth successive month.
苏格兰的房价连续第四个月降低。
UK stocks slid slightly after five successive days of gains.
英国股市在接连五天上涨后略微回落。
This was the school's fifth successive victory.
校队连续获得了五场比赛的胜利。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successive, successive, successive.
I'll definitely have successive victories if we have kung fu competitions every year.
什么？你说要是我们年年比赛，你每年都能赢？
开个玩笑吗？ Speaking of which, the New York Knicks just had their fifth consecutive win last night. Oh, Jeremy Lin, 打得特棒。
那当然了，他是我的偶像嘛。不过我希望他小心点，别像姚明那样老受伤。
Good point. Yao Ming is back on his feet now, right?
Back on his feet?
Let's listen to Popular American and you will know what I mean.
Back on your feet 和 B-O.
Li Hua, are you feeling better now?
你看我现在都能搬东西了呢。
Whoa, be careful. But hey, it looks like you're back on your feet again.
Back on my feet? 我的脚没有受伤啦，只有手而已。
No, that's not what I meant. To be back on your feet is a general saying referring to a person who has recovered or healed from an illness.
哦，你说 I'm back on my feet 是指我的手臂养好了，恢复了，是不是啊？
Yes, I understand why you would think I was talking about your feet, though. A sick person is usually in bed all day. Therefore, when we say that a person is back on their feet, that means that they can get off the sick bed and walk around feeling healthy.
Oh, 原来 to be back on your feet 是说一个病人已经不用再整天躺在病床上，可以自由走动了。
That's right. Can you give me an example?
好啊。Larry, I really hope you get back on your feet soon.
You hope that I will get well soon, but I'm not even sick.
可是你脸色好差哦。
That's not true. What is that smell?
有不好闻的味道吗？在哪里呀？
Li Hua, you didn't shower the whole time you were in the hospital, did you? I can smell your B.O.
B.O.? 你在说什么啊？我可是天天洗澡的呢。
But that smell, B.O., is body odor. I don't think you showered, Li Hua.
你说我有体臭？怎么可能呢？哎，我真的每天都清洗呢。
Then what's that smell?
我真的不知道你在说什么。难道
See? You didn't shower.
哈，如果不是我的话，那一定是你。
It cannot be me. I shower every day. And I put on cologne this morning, Li Hua.Maybe you're not back on your feet yet. You can't even remember if you showered or not.
怎么这样说啊？我只不过是手骨折，记性并没有变差啊。And no, I do not have B.O.
Fine then. But hey, you've learned two slang expressions today. Back on your feet and B.O. Do you know how to use each?
B.O. 就是体臭的意思。For example, Larry has such horrible B.O. that I almost passed out. Larry 的体臭啊，难闻到让我差点昏过去呢。
I do not have horrible B.O. You were the one who smelled like...
哎，举个例子嘛，你干嘛那么认真呢？那么 back on your feet 是康复的意思。我可以说 my hand is back on my feet. 我都康复了。
You used B.O. correctly. But the phrase back on your feet refers to a person. You cannot say your hand is back on its feet.Instead, you should say that you, the person, are back on your feet.
Oh, to be back on your feet 是形容康复的人，而不是形容受伤的部位。所以啊，我得要说 I am back on my feet.
That's right, but, oh, that smell. It's okay, Lihua. You can tell me if you didn't shower in a while. I understand, I won't mind.
可是真的不是我的 B.O. 啊。哈，我知道了，一定是这个。
Oh my goodness, what is that?
这个啊是臭豆腐，其实很好吃的，而且又香。你是因为没有吃过，所以你不习惯它的味道。
Stinky tofu? Why do you have stinky tofu?
哦，刚才爸妈来过啦，知道我爱吃臭豆腐，就给我带来给我吃的。哎，来，你也尝一块嘛。
Phew!Thanks, but no thanks. I don't want people to think I have terrible B.O. But hey, I'm sure glad to see that you are back on your feet.
各位听众，今天李华从 Larry 那儿学到了两个常用语，一个是 back on your feet, 表示一个人恢复健康，另外一个是 B.O, 也就是体臭的意思。这次流行美语播送完了，谢谢收听，下次再见。
哦，原来 back on your feet 就是恢复健康的意思。Yes, Yao Ming is 100% back on his feet after his retirement from the NBA.
That's great. I bet a lot of athletes have to retire early because of health problems and injuries.
That's true. 不过还是希望我的偶像林书豪不要受伤。
Well, rumor has it that Jeremy Lin has a girlfriend.
What?你听谁说的？一定是在造谣。
Well, I'm not sure if it's a rumor or not, but you know, there will always be gossip around a popular public figure like him.
在今天的美语怎么说里，我们就先来看看传谣言用美语怎么说。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中文。他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他。今天是一如要问的道听途说。
Hey Jessica, congratulations, and I'm mad at you.
What? Why? What's going on?
我听说你交了个特帅的男朋友，所以当然要恭喜你一下喽。不过，咱俩是好朋友，你居然瞒着我。所以我生气了。
What boyfriend? Where did you hear it?
哎，大家都这么说。就是这怎么说来着 ？Street words say.
Do you mean word on the street?
哎，对对对对对 ，word on the street is you've got a new boyfriend. 坊间传言您交了新男友啊。
Gosh, this is a pure rumor. Iru, you must tell me who told you this. I needed to dispel this rumor.
我也是道听途说。这样吧，你告诉我，道听途说用美语怎么说？我就告诉你，传谣言的人是谁。
Deal. 道听途说。Let me see. Okay, you can say, I heard something through the grapevine.Grapevine is spelled G-R-A-P-E-V-I-N-E.
Oh, grapevine 是葡萄藤的意思。I heard it through the grapevine 就是通过葡萄藤听来的消息，也就是道听途说咯。还有别的说法吗？
You can also say, a little bird told me. For example, if you don't want to tell others the source of your information, you can say, let's just say I know because a little bird told me.
哎，真可爱耶。 A little bird told me. 小鸟告诉我的。
好了，现在你可以告诉我了吧？ Who's spreading the rumor?
Well, let's just say a little bird told me.
Hey, that's cheating, Yiru. Besides, if you say a little bird told me, usually it means both you and I actually know the source of the information. But neither of us wants to say it. 可我现在不知道啊。
哦，原来在用 little bird told me 的时候，大家对消息来源其实都心知肚明。只是故意不说啊。好吧，那我告诉你吧，其实 I heard a rumor through the grapevine.
Hey!
今天我们学的内容包括，第一，坊间传言可以说 word on the street is. 第二，道听途说可以说 I heard it through the grapevine. 第三，大家心照不宣的不挑明消息来源可以说 a little bird told me.
See, I heard it through the grapevine that Jeremy Lin has a girlfriend.
到底是谁告诉你的？这样我才能顺藤摸瓜，找到造谣的人。
Ok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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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ll stop teasing you. I came across it in a paparazzi magazine.
啊，原来是八卦杂志。这些杂志里说的东西很少有对的。他们啊，就是为了满足人们的八卦欲。
Yeah, gossip is everywhere in society. In today's Go English, we are going to look at what gossip another Jeremy is dealing with after he invited Heather to his house party.
Let's listen.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高中生活单元的高级课程。
Jeremy invited Heather to his party last weekend because she helped him cheat on his math homework. Today, Jeremy is talking with his friend Allison about some of the gossip people have been saying since the party.
Gossip? 八卦闲话？哎，我也想听听哎。
Hey, Allison, what's up? Did you have a good time at my party last weekend?
Oh yeah, it was totally awesome. Although I'm sorry to hear that you broke up with Karen. You guys were such a great couple.
What?I didn't break up with Karen. We're still dating. Why did you think we weren't together anymore?
What? Everyone is saying that you dumped Karen and are with Heather now.
That's a complete fabrication. You shouldn't believe hearsay like that.
Wow, 不知道 party 上发生了什么事。Allison 在说，大家都在传 Jeremy dumped his girlfriend Karen, 甩掉了自己的女朋友 Karen, 和 Heather 成一对了。
Exactly. But what does Jeremy say?
他说啊，这些传言完全是 fabrication, 虚构的谎言。
That's right. You can also use fabricate as a verb. For example, Elliot forgot to do his homework, so he fabricated a story about his dog eating it.
Oh, fabricate 是动词，就是瞎编的意思。哎，对了 ,Professor, Jeremy 说 Allison 不该听信这种 hearsay,Hearsay 是谣传的意思吗?
Right. Now let's see where this rumor came from.
Where did you ever hear such a crazy rumor?
Oh, I don't know. I suppose I heard it through the grapevine.
Oh, come on, Allison. Tell me why people are saying that.
Well, you've never invited Heather to any of your parties before, and people have been seeing you two spending a lot of time together lately.
No, we haven't.
Sure.People in math class say that you all have been talking very quietly and secretly in the back of class. And then there were some people who overheard you spending a long time begging her to come to your party.
原来 Jeremy 以前从来没有邀请过 Heather 参加 party, 所以这次 Heather 一去,大家都觉得肯定是有什么特殊原因。
That's right. And why else have people started to think they're dating?
哦、oh, ，因为啊，大家看到 Jeremy 和 Heather 两个人老是在教室后面嘀嘀咕咕的，所以觉得啊，这两人八成是好上了。他们啊，哪里知道这两个人是在偷偷商量抄作业的事呢
？Right. Say, Winnie, have you ever heard of the grapevine before?
我知道 grapevine 就是口头消息的意思，所以 Allison 刚开始的时候说。他是从别人的口中听到 Jeremy 和 Heather 交往的消息的。
What? I didn't beg her. When I invited her, I just gave her some advice about what clothes to wear.
I don't know, Jeremy. Isn't that the kind of advice that a boyfriend usually gives? And what about your secret conversations in math class?
No, she was just giving me the answers to the math homework. Wait, I mean, she's my math tutor.
Your math tutor? I have to say, that sounds pretty fishy. Isn't tutoring the usual excuse people use when they start dating?
Come on, Allison, you have to believe me. This is all just a big misunderstanding.
尽管 Jeremy 费力地澄清，可是 Allison 并不相信他的话，觉得他说的话很 fishy, 很可疑。
Right. You can call something fishy if it sounds suspicious or unbelievable.
It's really bad when people believe whatever they hear without asking for proof.
Well, you know, everybody just wants to be in the loop. And when the gossip is really good, everybody wants to tell their friends.
Do you think we could start a good rumor? Like, that I'm the smartest student in the school?
Sorry, buddy. Nobody is interested in good rumors. And that one definitely isn't believable if you need a math tutor.
Allison 说的对，人们啊，只喜欢传坏事，看别人的热闹。哎，不过 Professor, 什么叫 to be in the loop?
Being in the loop is having the latest information.
To be in the loop 就是消息灵通。Professor Bowman, 下次啊，你想给我们 pop quiz 的时候，一定要 keep me in the loop, 好不好
？Nice try.
各位听众，这次的美语三级跳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下次再见。
Allison 问 Jeremy 是不是跟原来的女朋友分手，跟 Heather 在一起了。Jeremy 说 ：“This is a complete fabrication.”纯粹的谣传 ，Allison 说 ，I heard it through the grapevine， 道听途说。尽管 Jeremy 认真解释，可是 Allison 还是觉得他很 fishy， 特别可疑。
Hey, speaking of fishy, I noticed that you have been dressing up lately when you come to work. Is there something you want to tell me, Yanglin?
What? 才没有呢！不是因为我们要开始制作电视节目吗？所以我才买了一些新衣服，好为上镜做准备。
原来如此。Have you ever heard of the English saying, beauty is skin deep? Then again, I do think first impressions make a difference. 在工作中有时候形象塑造也很重要哦。
没错。在今天的 Business Etiquette 里就谈到了一些 boosting sales, 促进销售的好方法。咱们一起去听一听。
礼节美语。
公司副总裁 Lisa 找到销售部经理 Frank.
Frank, we just got our sales figures in, and the numbers are very disappointing. What's going on here?
I haven't actually seen the new figures. How far have we fallen?
We were in sixth place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year, and now we've slipped to 11th. That's a considerable drop.
Wow, that's really bad news. Maybe we should brainstorm some ideas for a radical reinvention of our sales and marketing plan.
Yeah, let's do that right now. What do you think the problem is?
公司副总裁 Lisa 找到销售部经理 Frank, 因为最新销售数字很令人失望。年初的时候还排名第六。
We've now slipped to the 11th.
如今已经滑落到了第十一位，下跌的幅度很大。
That's a considerable drop.
Frank 听了这个坏消息，觉得应该
brainstorm some ideas.
To brainstorm 是头脑风暴、集思广益的意思。看看怎样彻底调整一下公司的销售和市场规划。Lisa 建议择日不如撞日，说谈就谈。问 Frank 觉得问题出在哪里。
Well, it seems our competitors have managed to carve a niche in the market. They are now perceived as more cool or trendy than we are. Perhaps we should consider getting some celebrity endorsements.
You mean like a rock star or a famous sports figure?
Yeah, that might help. The person has to be seen as kind of a rebel so we can associate our brand with individuality.
That's not a bad idea. I'll talk to the board of directors about that.
I'd also suggest we reevaluate our packaging. Right now, the box we sell our product in seems a little drab and colorless.
Frank 说公司的竞争对手
carved a niche in the marketplace.
在市场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一块地方。
Niche is spelled N-I-C-H-E, niche.
Niche 是缝隙的意思。动词 carve 是雕刻、画出的意思。 Frank 说，现在消费者都觉得公司竞争对手的产品更时尚，因此不妨找两个名人给公司做产品代言。
Get some celebrity endorsements.
但选择的名人一定要带有反叛色彩，让用户觉得我们的产品有个性化。
Individuality.
Frank 还建议，眼下的产品包装有些矮板。
A little drab.
可以考虑变化一下。Lisa 说。
Yes, we could redesign our packaging. But on the other hand, there's a recent trend to move away from excessive packaging. You know, to help save the environment.
That's another way we could go. We could reduce our packaging and then advertise our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business policies. Being green is definitely cool these days. Perhaps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packaging would appeal to a younger customer demographic.
Lisa 说，如今的趋势是放弃过度包装，实现包装简单化，因为这样做有利于环境保护。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Frank 觉得 Lisa 说的有道理，公司在包装上可以走环保路线，用环保的新思维来吸引年轻客户群。
Appeal to
是吸引的意思。
Demographic is spelled DEMOGRAPHIC. Demographic.
Demographic 在这里指的是消费人群中的一部分。
由于销售下降，公司主管 brainstorm 头脑风暴，他们认为需要 get some celebrity endorsements 名人代言，实现包装简单化， be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有利环保，这样啊才能在市场中立足。
Sales is definitely a very tough profession. You need to meet a certain quota every month, otherwise you risk being fired. It needs people who are super creative and work well under pressure.
对啊，我认识的做销售的朋友都说，他们得找到缓解压力的方法，比如什么慢跑啊、瑜伽什么的。
是啊，不过下面的体育美语里，我们要去了解一个更刺激的运动 ,biathlon。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Hey, what's up, Patrick?
Well, Yang Chen, I'm watching the Winter Olympics on TV. Today, they're having the biathlon competition.
Biathlon 是什么东西？
The biathlon is one part cross-country skiing, and one part shooting.
That's a real sport?
Yeah, it's pretty entertaining, too.
Okay, 那比赛规则是什么？
Well, the competitions are timed. So, whoever goes through the course the fastest and hits the most targets shooting wins.
Oh, 这就是冬季两项，是越野滑雪和射击两项运动。
That's why it's called the biathlon.
It's such a strange sport.
Ah, come on, Yangchen.You can't say it's strange just because you're not good at it. Well, it's tough, too. But lucky for us, we're in here watching it on TV.
Yeah, watching TV is your number one sport.
That's right. I'll have you know that I'm also a very accomplished skier.
Ha ha ha! Accomplished skier. 滑雪好手。
Well, hey, it's a shame there's no mountains in downtown Washington.Or I'd show you a thing or two. So what about you, Yangchen? Do you like skiing?
是啊，我很喜欢滑雪，可是我怕冷哎。
So you mean your warm personality isn't enough to keep you from getting frostbite?
我知道你在讽刺我。I just prefer to be warm, that's all. Let's leave the biathlon to other people.
Sounds good to me. Pull up a seat and watch me participate in my favorite sport.
Watching TV!
It's a tough sport that requires great skiing and shooting skills. Maybe I can give it a try.
这回轮到你白日做梦了吧？咱俩还是老老实实，等会儿下了班跑跑步去吧。
Sounds good. We can jog around the tidal basin. The cherry blossoms are in full bloom.
边锻炼边赏樱花，好主意。好了，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我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再见。
Bye bye, see you next time.
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对朝鲜目前所构成的威胁的严重性看法不同。特朗普在东京发出的一则推文反驳了约翰·博尔顿的说法。博尔顿前一天在日本告诉记者，他说，毫无疑问，朝鲜近期试射短程弹道导弹违反了联合国决议。博尔顿的言论是一位美国官员首次表明朝鲜最近发射导弹违反联合国决议。然而特朗普则表示，虽然他的部下有人对朝鲜平壤发射一些小型武器感到不安，但他自己没有感到不安。不过一些分析人士称，朝鲜发射导弹确实是令人担忧。华盛顿安全顾问、前国务院日本事务办公室主任凯文·马赫告诉美国之音，很明显，无论导弹射程如何，这种发射都是违反联合国制裁的。现实情况是，韩国和日本有美国军队，美国军队和平民已经处于朝鲜导弹射程内，因此接受短程或中程导弹使得美国面临风险，更不用说我们的盟友日本和大韩民国。特朗普总统表示，他相信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将履行对我的承诺，实现无核化。有媒体报道说，在美中贸易战愈演愈烈之际，科技产业受到波及。中国最大的芯片制造商中芯国际计划从纳斯达克板块中摘牌。中芯国际的全名是半导体制造国际公司，已经在纽约挂牌15年。公司在星期五公布的文件中宣布，下个月计划退出纽约证券交易。中芯将会提交一份25号表格，准备在6月3日摘牌。科技网站24日指出，中芯可能会在6月13日退出纽约股市。在美中关系趋于紧张之际，美国耶鲁大学校长萨洛维重申对国际学生的坚定承诺。他要求美国政府澄清对学术交流的任何担忧。与此同时，亚特兰大的艾默里大学开除2名华裔神经科学家和4名博士后中国学生研究助理。萨洛维5月23日在致耶鲁社区的公开信中说，美中关系近几个星期处于紧张，学术交流受到更多的影响，让包括耶鲁在内的美国大学很多国际学生和国际学者感到紧张。萨洛维称赞耶鲁大学2800多名国际学生和2700多名国际学者对耶鲁的科研与教学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就在同一天，位于亚特兰大的艾默里大学将在校从事神经科学研究的华裔科学家李小江和李世华开除，理由是两人未能公开海外研究资金的来源以及与中国研究机构的关系。美国驻中国大使馆5月25日表示，美国大使布兰斯塔德呼吁北京与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开启实质性的对话。布兰斯塔德这个星期访问了有许多藏人居住的青海，并罕见地前往对外交官和记者限制很严的西藏。美国大使馆在给法新社的一份电子邮件中表示，布兰斯塔德大使鼓励中国政府与达赖喇嘛与其代表展开没有预设条件的实质性对话，谋求解决双方之间的分歧。美国大使馆还表示，布兰斯塔德在访问期间对中国政府干预藏族僧侣行使宗教权利自由感到担忧。联合国国际海洋法法庭命令俄罗斯立即释放被扣押的3艘乌克兰军舰和20几名乌克兰水手。这些军舰和水手是在去年11月在克罗米亚半岛附近的一次冲突中被俄罗斯扣押的。总部设在德国的国际海洋法法庭在本月早些时候就此事举行了庭审，并在星期6发布了这一命令。船只和船员扣留事件是去年11月25号在赤克海峡的一次冲突中发生的。赤克海峡是分隔克里米亚和俄罗斯大陆的海峡。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收听今天晚上5月21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美国商务部在星期一宣布将对华为的禁令延迟90天实施，到8月中下旬才会开始生效。而此前一天，许多美国企业展开了对华为的新一轮封锁。谷歌宣布停止与华为合作，今后华为手机将无法使用安卓系统。美国芯片商高通、英特尔也表示停止对华为供货。软硬件都被断粮，是否给华为带来致命的影响？美国的90天宽限期能够让华为缓过来吗？华为创办人任正非在星期二说，90天没有意义，华为已经做好准备。那么华为到底准备了什么？能不能保住其全球市场？另外，深陷贸易战火的北京当局还有能力出手搭救华为吗？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时评人来谈谈他们的看法。第一位是国际商业投资顾问、独立时评人张寻先生。张先生您好，欢迎您。
你好玉文，大家好。
第二位呢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学生，也是网络通信专家吴乐宝先生。吴先生您好，欢迎您。
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且加入我们今晚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首先我想就先请张寻先生来跟我们说明一下美国政府方面的最新行动。商务部在星期一做出的这项宣布，给予了华为90天的所谓的临时通用许可证，有一些媒体把它形容是90天的宽限期。美国政府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那么这样的一个临时许可通行证，它到底给予了华为什么样的许可呢？
是这样的，我大致看了一下哈，这个是在昨天就被美国时间昨天星期一下午他宣布的。这个许可证按照我的理解呢，它应该主要是为了照顾现在华为现在的用户，包括华为的采用华为设备的运营商，以及呢使用华为手机的这些用户。那么在这90天之内呢，它还可以呢继续的进行网络的升级呀、可以继续采购零部件呢，但只是针对现有的设备和手机的。那么它是一种，而且美国商务部特地强调说，这不是我们态度的软化，而是出于这种维护这种现在用户的利益。所以呢，我觉得任正非说的是对的，他的这个九十天期间这个时间的宽限呢，对他整体上他的商务部的不是美国总统行政令的决定，对华为的一些断供，那么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改变。
是，我们现在在我们的电视屏幕上，观众朋友可能也可以看到，这是美国商务部在昨天的宣布声明当中，它是主要说到临时通用许可证呢，允许华为购买美国制造的商品来维护现有的网络，给现有的华为手机提供软件更新，并且给美国商务部留出空间，来为目前依赖华为设备提供关键服务的美国还有外国电信供应商来制定适当的长期措施。所以也像张群先生刚刚所说的，这个许可证虽然允许华为来购买一些美国制造的商品，但是华为是仍然被禁止购买美国的零部件来生产他们未来的新产品的。那么接下来我想请教吴乐宝先生，您又是怎么样看待这个商务部的最新宣布？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90天的一个临时执照啊，华为能够做些什么？也有人说他有没有可能利用这3个月的时间来尽量抢购他所需要的这些美国制造的商品，您的看法呢？
对于这个问题，我的观点可能是，就是华为它可能在准备这一天到来，它已经准备了好几年了。就是说，在这个之前的时间内，它应该就是像任正非所说的那样嘛，华为确实已经准备了能使用一年甚至更长时间的零部件。所以这个90天的话，对于华为来说，我感觉意义不大。那个关于它还有一个就是，不光是硬件方面，在软件方面的话，就是谷歌公司开发了这一套安卓系统。就 就是需要禁止这个华为使用的。但是这个安卓系统它有两个版本，第一个，谷歌实际上禁止对华为使用的是这个提供Google Service 的谷歌套件这样一个服务，能够让这个安卓手机来使用谷歌地图、谷歌 Play 这样一些东西。但谷歌还有一个版本的安卓是它是一个开源程序，这个的话就是按照目前的法律是还没有办法来禁止华为使用这样一个东西。但是这个版本的话对于中国大陆的华为手机可以说是影响不大，因为在中国大陆的话，因为中国大陆中共的网络封锁，这个谷歌套件在中国大陆是用不了的，如果不翻墙的话。主要对华为手机的影响应该是华为的海外市场，我们也看到华为的海外市场已经占了华为手机很大的一部分份额，所以我想的话这个软件方面对于华为应该是会有很大的一个冲击。这个90天的话在硬件方面我不觉得会有什么实质性的影响。
是，那我们也来看看，在今天北京时间的今天上午呢，任正非他也在深圳总部召开了一个新闻记者会，跟很多的媒体来进行交谈呢。那么他在今天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他特别提到了，他说美国政客低估了华为的力量，华为也能够做美国芯片一样的芯片。我想先请张巡先生来跟我们谈一谈，您怎么看任正非说这个美国的政界低估了华为？那么华为到目前为止仍然非常强硬地表示说他们做好了准备。先请您谈谈您的看法好吗，张先生？
好的，那个是的，我其实这个显然刚才像吴先生说的，华为呢，它在过去至少我觉得在因为从2011年呢，美国政府开始调查它的就是。否决了他收购三叶公司的案子，然后呢，以后有一些不停的有一些传闻，然后到去年2017年了，中兴公司呢遭到调查和惩处，那么这个过程中呢，华为肯定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包括他自主研发的部件，包括和关键技术的开发，那么包括他，特别是在可能在过去几个月大量的。提前的采购，但是呢，这里边就是说，比如说 EuroAsia， 比如说Rosenblatt 这些公司呢，那么他的专家都认为，没有如果美国现在这种行政令禁止向华为供货，不仅是美国的产品，而且包含美国产品，这个，比如说你这里边含有美国的部件在25%以上的。那么呢，它都在它的禁运之列。那这种情况下呢，认为华为呢现在它的生产和它的技术很难落实。我觉得这些都是专家了。任正非这么说呢，如果你看他现在自从他高调出台，这个来替华为说话发声，以前他很低调的，那么他都是有一种宣传的味道。所以呢，我还是更相信美国专家的看法，认为这种禁令呢。对华为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他说如果能够自主的话，这可能是很难的事情。
是，那么吴先生，吴乐宝先生，我想继续请您谈谈任正非在今天的这个记者会上，他还提到了一些内容啊。他提到说华为不会出现极端断供的情况，我们已经做好准备了。在春节的时候呢，我就判断美国打击的时间出现是2年以后，所以有充分时间。孟晚舟事件，我们意识到可能时间推前了。在春节加班期间呢，5000人都在加班，好多人都不回家，抢占时间奋斗。五一节也是一样的，很多人都没回家。本来要下个月，那么这个月就准备的差不多了。那么吴乐宝先生，您刚也提了，或许这个华为已经准备好了1年或者更长时间的，这个储备了这样的一个零部件来应对美国方面的这样的一种制裁行动啊，但是。这些储备的这些零部件，或者是他所谓他自行研发的这种系统，能够抵挡这个长时间的抵制吗？您认为华为利用这些他们过去储备的这些零部件也好，或者他们自我研发的这些部件，最长能够撑多久呢？
这个要从几个方面来看。第一个就是美国这个禁令的话会对华为实施多久，还有会有多么广的一个范围。现在已经有了几家包括芯片供应商包括安卓公司它的软件供应商都已经来说表示要严格的来执行这个禁令。然后海外的供应商就是有一家在欧洲的企业也表示它要严格执行这样禁令。但是我们知道作为一个手机的话，它的部件它的手机部件它来自方方面面，它有它的芯片，芯片就是会牵扯到很多供应商，还有它的手机这个触摸屏，它的包括华为现在这两年的手机主打作为摄像头的一个东西，实际上我们知道它的摄像头也是来自它这个主要来自日本供应商。就是我想的话，就是在这个实施的将来，会不会有将来会有进一步的国际协作，包括所有的民主自由国家或者大部分来说吧，欧洲的像日韩都加入这样禁令。如果大家都能够通力合作的话，我想对于华为的打击应该是比较致命性的，由于对于它的海外市场。
特别您提到这一点，我想请吴乐宝先生继续谈谈。我们知道这个美国的芯片商高通、英特尔都说要停止对华为供货，可是在这个时候台湾的台积电说他们不会停止供货，会继续的对华为供货。那么有一些中国媒体就以此来报道说华为有救了。那么就像您刚刚所说的，要看看这些其他的国家或地区会如何的来看待美国的禁令。那么针对台湾台积电的这种做法，您觉得对华为能够产生多大的帮助作用呢？
帮助作用肯定是有一些的。我们知道台积电它有它的芯片代工技术，在一些原材料的加工生产方面它在国际上是有一定地位的，对于华为的帮助应该是很大。但是就是单独这一家企业宣布会对华为这个持续供应，我想是整个不能从这个整体意义上来救得了华为的。但是我不意外这件事情，因为台积电它的产品的话在中国大陆很有市场，包括尤其在中低端机的市场里很多企业在使用台积电的生产的芯片。所以这个的话台积电现在表示的一种这个倾向于华这个站在华为的立场上的一些姿态并不特别意外。但是我想如果就将来的话，美国如果能够进一步推广它的禁令，现在制裁华为主要是华为它和伊朗的这样的一些关系。其实华为它本身也在中国大陆它的作恶非常严重，比如说现在那个在中国的新疆东那个维吾尔地区的这个天网工程，这个无孔不入的社会监控，这个华为公司在背后起了很大的作用。它华为它其实是和伊朗的一些公司一样是一个邪恶的企业。我想美国将来是不是可以考虑对华为采取更严格的一些禁令，不光是禁止，就是对于华为的供货商，就是对于也采取同样的一些制裁手段。
是，稍后回来我们还会继续的来探讨美国方面的一些做法。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网络聊天室里面的观众朋友有什么样的看法或有什么样的问题要提出。我们来看看第一位，就是署名叫 Shuffle Blues 这位网友，他说开源系统的协议无法禁止使用安卓系统，只不过谷歌的框架服务用不了，本土手机厂商都是深度定制的，而也并非业内人士，所以真的是否有这么严重不得而知，观望中。那么另外呢，这位署名叫 Richard Yu 的这位网友他说，这个90天只是为了不使得海外那些用华为手机的用户着想的一个好法，不使得那些用户的无妄之灾造成大混乱，根本不是为了华为，认为是为了华为的全都没有领悟到美国商务部的意思。那么接下来我们回到我们的现场，稍后我们也会针对几位网友的这个评论来谈一谈。我想是不是先请张群先生来跟我们谈谈。我们知道从上个星期特朗普总统签署了这个行政命令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到美国商务部把华为还有68家的相关企业列入管制的黑名单，时间很快，不到一个星期，我们就立刻看到了有许多的美国的这些顶级科技企业也加入了这样一个抵制或制裁的行列。为什么会有这么快速的反应在美国的业界当中呢？您的看法？
我感觉有几个原因吧。首先第一个呢，他这个无论比如说像谷歌，他以前他还甚至想过有些清零计划啊什么的，
是
好像跟国内就说跟中国那边呢非常亲善，可是 现在是美国总统签发了行政令的，那美国的这些大公司它都有自己专门的法律顾问，它有法律总监等等的，那么他们对于这种法律性的东西他的回应往往都是很迅速的，所以因为他必须得做的，他早做不如晚做，对吧？早做的话他有一些主动。那么另外一个呢，我感觉一个原因就是大环境，现在呢这个从整体的美中贸易战，还有特别是包括 Skinner 这个国务院他的一个官员提出来，甚至是文明之争，那么整体上今年他整个对美国这边呢对中共这边的负面的这种印象，整体美国的印象呢要比以前要大得多。那么这种情况下，你谷歌本身以前因为京津计划呢受过诟病，那么这些，而且呢像比如说刚才吴先生提的那个新疆的关于这个人脸识别监控啊，那像美国的这比如赛灵思公司，那就你合作的也关系很深。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他们如果从公关的角度如果不做出迅速的反应，对他们不利，所以呢这个是一方面。另外美国高科技企业一方面呢在跟中国公司合作，另外一方面呢他们也受到中国政府的限制，他很难进入到中国市场去，所以呢如果美国政府他下了决心他要给他施加压力，那么美国企业也愿意配合，因为这样的话呢将来他们也希望能够通过压力进入中国市场的，这也是好事儿。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禁令，其实呢川普总统签的禁令已经拖了好几年了，那么就是一次次的想签又不签又被搁置了，那么因此呢现在在大环境对于这个美中之间的这个之间这个争端比较强烈的情况下，我相信这些美国科技公司呢也都早就有准备，知道这次估计要签了，所以他们的准备比较早，因此呢他们反应也很快，这样显得比较迅速一些。
是，那么吴乐宝先生，您怎么看待这一连串的美国企业迅速地投入到这样的一个制裁的行列？他们的这些决定和宣布具有什么样的一个重要意义？那么刚刚你也稍微提到了对华为可能带来的一些冲击和影响，是不是能请您再进一步地给我们说明呢？
我首先我想的话，这是目前的，就像刚才张先生说的，现在有一个大环境，一个是就是这个美国总统已经签署了这样的一个命令，首先它是在美国是有具有一个法律效应的，这些公司它在美国必须要遵守美国法律，这些公司这个反应快，所以是也是不奇怪的。第二个，它是对这些企业的决定对于华为的这个影响应该是非常大的，因为它是刚才我们已经说到了，它是从软件和硬件两个方面一起来打击华为，而且我想的话就是随着这几年就是中共他所作所为，他的作恶，包括就是中共背景很深的企业，像华为、像中兴这样的企业，他在中共作恶背后提供的支持，被越来越多的就是西方世界的人们，包括政客来认识到之后，这样就是未来，我希望或者我想我也预测这个就是对于这样的公司的打压、打击的话，制裁的力度也会不断的是加大的。就是
是，那吴乐宝先生，刚刚我们也听到张群先生特别提到了谷歌，那么我们知道中共方面禁止谷歌在中国时间也差不多快十年了，那么现在反过来是谷歌要禁止华为来使用它的操作系统，有人觉得这是谷歌应该做的，甚至还有评论人士说这个谷歌是不是应该考虑禁止让所有在中国的手机来使用它的操作系统，您是怎么样看待的？那么您又是怎么看待谷歌从原来很想进入中国市场到现在加入到美国政府一起来制裁华为的行列呢？
我想这第一个是谷歌它本身的话，它对于中共的邪恶性它的认识是有一个过程，就是西方的不管它是企业也好，媒体也好，政府也好，可能在过去尤其在六四之后的这已经是三十年的时间里，开始可能是对于中共都有和平演变的幻想，包括对于中国企业在中国入市之后，希望他们能够遵守这个世贸的规则，遵守这样，在二战之后几十年来西方形成的自由民主的一个规则的，规则的框架下来运行。但是我们看到是，不管是中国政府还是中国企业，对这些规则他们是能回避就回避，能钻空子就钻空子，所以说大家都是逐渐的认识到了。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它的利益相关的问题，比如说谷歌它在华的话，就是它没有退出中国之前，在中国是有一定的市场份额的，但是它最后就是可能根据它在反复权衡之后，对于它的企业文化、它的企业信仰的冲突和它利益冲突之间，在十年前它做出了抉择，退出了中国大陆。现在的话，它响应这个美国政府的这样的一个禁令，来对于华为作为进一步的禁止。这些事情我想都是积极的。对于全面的禁止华为使用安卓系统这样一个提法的话，我想这个在法律上可能，这个我肯定是全面支持的。
不只是华为手机，很多人建议是全面禁止所有在中国生产的手机来使用这个安卓系统。
就是从法律上，从我个人来讲，我是支持这样的一个决策，但是可能就是从立法方面的话，还需要就是一些立法上的探索和一些突破。比如说安卓，就是安卓的那个版本，我已经说过，它是有一个开源系统的。是现在是不是有这样一个法律来禁止这个，在禁止中国的企业来使用这个开源的这样一些软件？这方面的法律就是好像还没有太具体的规定，所以说在未来的话可能会有一些，可能会有另外的一些看法吧。
嗯哼，好的，我们再回来我们的直播聊天室里面看看我们的网友们有什么样的看法或意见呢？下面这位署名叫 Chris 黄的这位网友呢，他说，如果海思芯片好用，那就不是备胎了，就不要搞什么六个月的库存了，不需要懂技术，用脑子急转弯就能想明白。人总赌的是贸易战六个月内结束，赌赢了华为可能活，赌输了华为就完了。另外呢，还有几位网友的看法。下面这一位署名叫 Colin Chen 的网友呢，他说，就算不针对华为，美国也会必然对世界老二下手，不管是苏联还是日本，亦或是现在的中共国。这一点我就要想请教我们的张巡先生来跟我们回答。那么中国方面呢，特别是官媒的宣传，一再的是以这个美国方面举国之力来打击中国的一个企业，那么特别也是对中国的这个 5G 技术的发展感到害怕，所以才会采取一连串的制裁华为的措施。那么现在这位网友说，即使不是对华为，美国仍然会对世界第二的国家来进行打击，不管是苏联还是日本。您怎么样看这样的一种观感呢？
这个就是大家经常说的这个修昔底德陷阱。那么大家觉得这个美国呢，只要你是世界第二的，毫不犹豫的打击。比如其实这里边呢并不完全是这样的。美国在这个比如说在跟欧洲的合作、日本的合作中间的，它并不是说真正打击你。那么合作是主要的。在跟日本的这个贸易方面呢，它如果说有贸易纠纷、有些不公正的这样的一个不平衡的情况，那么它既出它来，因为它是最大的市场，那么它就觉得自己本国利益作为吃亏的话，不管你是老二还是老三，它都要去做的。那么好的，日本呢，它本身是在它的一个政治体制和它意识形态上没有冲突，那么大家调整就好了。而跟苏联的主要的因素呢，苏联其实它也没到过老二，但军事力量可能到过老二，那么它的打击呢也在军事力量，而不是它的经济力量。那么跟华为这边的就是说最主要有这么几个问题哈，我们具体问题具体看。它第一个就是说，它实际上是中国与中国政府的关系，不仅仅是有这个中国政府可能通过华为得到一些相关的情报信息这样的一个对于国家安全的危险，华为本身它得到政府的大量的投资和支持，那么也说明什么？它华为是符合中国政府的战略，这个国家战略，同时它采取的一种竞争的一种无限资源的策略，这我以前也讲过，它是一种国家资本主义或者重商主义行为，这个是美国它要打击的。那么另外，华为也确实它有证据，比如说通过 Skycom 啊，跟伊朗啊，甚至跟阿富汗塔利班呐、跟叙利亚等等，它都有一些美国禁止的，利用美国的技术、美国的产品去服务于美国明确禁止的国家，这个是美国这边那肯定他坚决要反对的。那另外呢，窃取知识产权指控，现在至少有好几个案子，他有20几项指控，那么至少两个案子他现在在打的官司。还有一个呢，就是因为你这个无论是意识形态还是你的国家战略呢，你都可能对美国产生直接的冲突。那这种情况下呢，如果5G 网络由你来安装，由你来控制，那么就会对这个西方世界呢，它产生随时的这种安全的威胁。那这些都是一些非常现实的考量，你也不用去看什么老大老二这种更加宏观的就宏大叙事，没有意义的。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有关华为的相关讨论我们只能进行到这里。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